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管教我们，你要叫我们得益处，你把我们当儿子看待，而且管教的时候虽然当时不觉快乐，反觉愁苦，但是管教之后却能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公义的果子来、圣洁的果子来。所以因此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谢。所以我们只是有一个心愿，我们知道你快要回来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要停止，继续做工，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在面临环境的时候我们能够顺服，帮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十字架的路上，好让生命能够被改变，我们越过越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主，只有经过压榨，经过破碎，主里面那个生命才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愿意再一次奉献自己在你的手中，你用你的血再来遮盖我们，涂抹我们的一切的过犯，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更新的工作。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交通我们上次所交通的我们看见彼得他被呼召的时候，事实上彼得是一个是犹太人的使徒，所以他的职事基本上是向着犹太人传福音。我们知道后来主拣选了保罗来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基本上来讲，彼得他的一生主要的还是向着犹太人做使徒。那我们晓得，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前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大部分信主的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几乎都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看见那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基本上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仍然是读旧约的圣经，仍然按照旧约的很多律法来行事，他们遵守律法，然后他们也到圣殿去聚集敬拜，他们也按着原来的规矩，你看他们有一天有3次的祷告，所以在当时来讲，不要说外面的人看他们，基本上仍然属于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而已。事实上，很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差不多，也觉得就是犹太教的一支，所以时候到了，我们知道圣灵要做分别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他兴起了司提反的执事，然后后面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很多所做的工作，因为圣灵要把他们完全的从犹太教的背景跟传统中分别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圣灵做得很特别，所以我们在上次讲到的时候，圣灵就把彼得慢慢慢慢的带到了约帕这个地方，我们也讲过约帕就当时约拿逃避主的命令的时候就来到了约帕，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奇妙，就是说今天要面对的就是哥里流这一家，这一家是很特别的一家，等一下我们会交通的。如果彼得在耶路撒冷，神向他启示叫他去哥里流家，他可能真的是会拒绝，因为那边的传统太厉害了，所以呢主很奇妙的就借着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慢慢慢慢就把他带到了约帕，这个时候呢他就脱离了那个当时他那些团体，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主要向他显现启示他，所以这是圣灵很特别的工作。那为什么说哥里流这个家那么特别呢因为我们可以说当时信主人几乎都是犹太教的人，就原来是犹太教的人或者犹太人，那这里面包括了有些是讲希伯来话的，有些是讲希利尼话的，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外邦人信主，可是这些外邦人几乎都是，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他们曾经去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有一半是犹太的血统，他们是掺杂而已，所以基本上还是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带进去的还是犹太教的那个观念，那埃提阿伯的太监呢也是如此， 他当时到圣殿去敬拜，说出了他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但他皈依了，曾经皈依到了犹太教。所以你看见这整个来讲呢，即使虽然有外邦人信主，仍然跟犹太教好像分不开来。但是哥尼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而且他并没有皈依到犹太教，他可能考虑要到皈依到犹太教，因为当时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你归入所谓的犹太教，但你归入犹太教，你要信受割礼，遵守律法，各样的规条。那还有一种人呢，就像割礼流这样的人，他也许认识神，或者听过神，他对神敬畏，但他还没有归依到犹太教。所以割礼流这件事情呢，对当时教会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彼得去了以后，再回到耶路撒冷，你看他们就要跟他争辩了。因为这件事情呢，如果没有处理好，他们觉得会把他们当时所信的这个教呢，那个根基给摇动。那到底你信的这个教，你是不是还有守律法？所以这件事情，哥尼流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他对当时整个教会来讲是一个震动，是一个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主圣灵必须把彼得慢慢带到约帕去，然后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他回去可以再讲。那我们知道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全家都敬畏神，然后他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神差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话。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天使并没有向他传福音，因为如果天使照我们想法，天使向哥尼流传福音就好了，你信主去受浸就好了。但是天使如果去传福音的话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在传所谓的正统神学，正统神学什么道理都对，但是没有经历，就我们可以讲很正统的道理，但是你没有经历，不是从经历来的。所以天使不能传这个福音，所以必须要叫他去找彼得。那也很特别的就是说呢，圣灵在这里做得很奇妙，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腓力已经在了该撒利亚了，腓力是一个大的传福音的布道家，他去传福音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神没有派腓力去该撒利亚，要派彼得去？所以这也是圣灵做工的时候非常细致的地方。因为如果腓力去传的话呢，那很可能他们这都是讲希利尼话的，所以就变成好像成立了一个外邦教会。无形中呢，这些外邦的教会怎么样呢？他们不需要守律法。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要守律法，你看到没？就变成两个教会了。所以圣灵做的是很特别，从那么远的地方把彼得慢慢带到了约帕，已经离这个该撒利亚已经不是太远了，然后才派彼得去。所以这就是很特别的，我们读使徒行传，你常常会看见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因为按照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想出这些的。你看当时圣灵差遣腓力去见这个太监，事实上耶路撒冷去可能更近一点，但是圣灵派腓力去，因为他没有那种传统的那种背景，他派腓力去。但今天呢，腓力离他比较近，但神没有派腓力去，反而派了彼得去。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灵做事有他一定的那种旨意。所以差了彼得去以后，我们知道当彼得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圣灵浇灌他们，为他们受洗之后，就好像后来保罗所说的，现在呢，这我们不管是外邦教会也好，或是原来犹太人教会也好，都被圣灵浸成一个身体，隐于一位神。所以你看圣灵特别差彼得去，因为他是外邦，他是开门的，不但是犹太人，也开了外邦的门，而且借着这样开门呢，借着彼得这种做法呢，你看教会就两下合而为一。 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灵做事非常的奇妙，他总是一步一步按着圣灵的旨意，不是按着方便，乃是按着圣灵神的旨意，他一步一步来做。那我们看见哥尼流，他是一个蒙神祭奠的人，神要借着这个家来显明那个神的旨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天使向他显现，叫他派人去约帕请彼得来，甚至告诉他住在哪里。后来哥尼流派来了两个家人跟虔诚兵，就打发他们去约帕。那这时候彼得就见了异象，所以这个异象蛮重要的。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彼得的异象，第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讲到教会的根基乃是对主的那种真实的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特别说到他的身份，基督是他的职分。只有在这样的认识上面，教会才有根基，教会的根基乃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然后主不仅启示了这个根基，主也启示了这个建造，这个建造呢跟十字架脱不了关系，所以我们看见首先是主的十字架，他必须为我们上十字架完成救赎，接下来是我们的十字架，这是圣灵天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为着这个十字架，我们需要感谢主，因为我们天然人是很败坏的，我们越认识自己，我们就发觉什么样，我们真是毫无良善，一无良善。主如果管得我们紧一点，我们就抱怨，主放松一点，你看我们就堕落。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拯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宝贝十字架，因为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神借着环境给我们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神不勉强我们，如果你愿意背起十字架，这是个门徒需要背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我们不背十字架了，你看我们这个人就会放松了，我们这个人就还是活在老我的里面，但当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呢，他就慢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我们要去背。所以你就看见了主在马太福音16章给他启示教会的根基，然后讲到教会的建造，那到了17章就讲到了神的国。我们马太福音17章特别讲到神的国，神的国呢里面就是要单单的听他，听他，当然我们要听摩西的律法，神从来没有废掉律法，神也没有叫我们 废掉先知，但是呢所有的律法跟先知指的只是我们主这一位，所以事实上呢就是听他。所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都需要听他，但这个听呢就跟我们常常亲近主有关系。我们不管是信主多久，我们都要永远学这个功课，就是听他。那这个听呢，只有在经过十字架对付的时候我们听得清楚，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割离的工作，我们上次讲过，那就是我们心与耳受割离，十字架对付我们越多，我们听得都就越多，我们就越明白，所以要听他。然后我们也看见什么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所以在神的国里面很特别，我们怎么样能够举目不见一人，是因为前面十字架的工作。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没有做过对付，你看我们看见别人都是肉体，我们看，而且另外一方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我们看见都是肉体，所以呢到慢慢就发觉呢教会有那么多的难处，都是肉体，我们干脆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要交通了，我们这样就像躲开来。但是呢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了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给他看见在教会你在圣徒当中该怎么样交通，就是我们看见不洁净的呢，神说他已经洁净了， 所以只有在爱里面，爱是什么呢？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意象，就对彼得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教会要有了根基要建造的话，你不但有十字架，你还有什么？要彼此的交通。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教会的交通。那教会的交通的时候，他给他看见，首先就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然后里面呢就一个大布有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那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主曾经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换句话你撒网得很多鱼一样。但在这里呢，不是叫他去撒网得鱼在这里呢已经有一块大布从天坠下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教会乃是从属天的教会完全不是地上的组织，完全教会不是完全是人的发明，靠人的努力能够做成的，完全是属天的有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换句话说在这里有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不仅是犹太人而已，各民各族各方各国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特别给我们看见，我念就好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是挂在十字架上，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你看这各方各族各民各国都临到，可以临到外邦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主在这里启示给彼得这些都是主洁净的，主所洁净的你要起来宰了吃，就是说你要与他们有交通。那当然这对彼得来讲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传统太厉害，我们讲过就是这些传统不仅仅是我们从这个宗教来的传统，我们很多我们天然那些传统那些规条，我们里面那个天然的想法那些偏见那些东西都是这些常常我们使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不能立刻顺服所以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主满了怜悯，你看一次两次三次主仍然向他启示那这一段圣经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利未记十一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在利未记十一章这段圣经其实我们也交通过也是蛮熟的，但是我想我们复习一下，因为正好给我们看见了。好，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是你倒嚼或分蹄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肉你们不可吃，吃的时候你们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所以在旧约里面因为这些话是对着属地的以色列人说的， 所以呢，神怎么把他们与外邦人分开来？因为我们知道利未记特别讲到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你们也要圣洁啊。那怎么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别出来呢？神就借着吃东西。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如果遵守律法了，他们吃东西是很特别的啊，他必须要了解这个走兽，不管是牛羊、骆驼、猪或者这些兔子、沙番等类啊，你必须要看它是不是倒嚼啊，是不是分蹄啊。如果是倒嚼，你吃了以后像牛或者羊，它吃进去又吐出来，在那倒嚼啊，然后呢，它蹄是分两半。啊，这些就可以吃了。如果你倒嚼不分蹄，它是一坨的，像狗就是一坨，对不对？这一坨你就不能吃，不能吃。狗当然是也不倒嚼也不分蹄了啊。或者说你倒嚼你分蹄，但分蹄不是分两半也不行啊。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在吃的时候非常注重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神是借着这些外面的规条啊，让他们跟外邦人不能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原因啊，到时候他们吃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分别。然后水中可以吃的呢啊，你必须要有刺有鳞的你才可以吃，没有刺没有鳞的你就不能吃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吃鳗鱼，你看鳗鱼就不能吃了啊。所以犹太人可以吃这些东西啊，另外一个东西不能吃，外邦人什么都吃啊。然后雀鸟当中呢，又有一些可以不能吃的了，什么猫头鹰啊、乌鸦啊、鸵鸟啊等等等等，你看它就不能吃啊。然后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可真你不能吃，你有了翅膀你还在地上爬不行。但如果你有翅膀，你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就可以吃，所以蝗虫马蚱可以吃。所以他这里给我们讲到，你看他就是借着这些可以看得见的、摸得到的这些规条，把他们与外邦人分别出来。但是，所以这就是因为这是他们与神立约的这个凭据嘛。啊，你必须要遵守这些律法，所以历世历代他们都要试着来遵守这些，啊，所以他们遵守有没有错了？没有错，啊，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成义。你会发觉他们很遵守这些，但其他都没有办法遵守，啊。那等到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哦，原来这些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代表人。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哦，走兽你要这样吃那样吃，等到读新约的时候，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发觉原来这些东西都代表人，因为这是各方各族各民各国，所以这里面就有它属灵的意思了。所以神没有矛盾，一方面来讲呢，这是律法，没有人可以靠律法成义。那主耶稣把我们带进恩典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守这些外面律法的规条，因为主自己他就是所有这些的实体，实体来了，这些影儿就过去了，所以你看见呢，这实在是有他的预表性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事实上神把这些话写出来，他也有永久性的。所以永久性就是说到了这些所讲的都跟我们人发生关系。所以属灵方面来讲呢，这些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怎么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守的。所以你看见他叫我们倒嚼，所以这些走兽不代表我们呢，所以要倒嚼。什么是倒嚼呢？就是要反复思想嘛。所以我们读主的话要怎么昼夜思想，所以常常把主的话昼夜思想，这个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看，所以我们常常读主的话，不但读主的话，还要反复思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跟随圣灵，有很多我们跟随圣灵到一个极端，我们话都不读了。事实上，我们一直强调神的话跟神的灵都一样重要，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必须反复的思想。你看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个特点，对不对？每一次他不懂的时候就反复思想，他的特点就反复思想，这就是导觉。那导觉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分题。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反复思想主的话，这是我们里面的。当我们多思想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在地上世上行走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能够与世界有分别。所以今天我们与世界，也许我们的分别不是那么清楚，这么一刀两断，我们多少还有参联。但是借着反复思想主的话呢，慢慢慢慢看，我们的道路也能够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晓得只有我们在分别的路上，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归给主嘛。所以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解释是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这里讲到在水里面那些可以吃的什么，有刺有鳞的。为什么没有刺没有鳞的就不能吃呢？因为我们知道刺就说出了它可以游泳，可以逆流而上。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刺，我们在水中，就在这世界里面，我们就可以什么随流失去。你看那些你丢一个枯木丢到水里面，它就水怎么流它就怎么去。但是鱼呢，它可以逆流而上。为什么它可以逆流而上？它有翅膀。所以讲到了我们属神的儿女呢，在世界的潮流里面，你看我们需要有翅，我们能够不随流失去。那为什么要有鳞呢？你看鳞就把它把这个把鱼跟水有的分别，所以这些可以吃。然后讲到鸟，鸟有些就不能吃了，比如这些老鹰，为什么老鹰不能吃？为什么乌鸦不能吃？因为你知道他们都是吃尸体的肉。你记得以前罗亚方舟的时候，乌鸦出去了它可以生存了，鸽子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鸽子只能吃这些谷物，吃草。但是呢，你看乌鸦可以吃水上的那些尸体，所以这鹰啊这些都不能吃。然后鸵鸟为什么不能吃？因为鸵鸟碰到难处的时候把头埋起来，不肯面对现实。所以你看见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解决，就是我们要面对。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要降服。这就是。然后又有什么猫头鹰啊，这一大堆都是夜行动物，对不对？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是黑夜之子，所以我们要行在光中。然后有翅膀你不飞行代表怎么样呢？我们是属天的人，其实我们活在地上，但是你有腿蹦跳还可以，就是也许我们不能飞翔，但是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离地所以这些就给我们看见所以神的话即使是旧约仍然没有过去，因为神是永远的神，神说话他在存到永远的所以很多时候现在到了旧约呢，其实很多旧约的话它仍然有它属灵的意思帮助我们能够来走这条道路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现在不是在守外面的规条了，因为神已经洁净了所以呢，我们的主已经来到了，他这个实体已经来到，所以这些就退去了所以保罗后来讲到就是说凡世上所卖的人都可以吃所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事实上你会发觉利未记十一章这些东西的确有它的道理在的如果就着卫生习惯来讲，就着健康来讲它的确有它的意义在我们不细讲了，但是它的确有它的，从这卫生，从这健康来讲，它的确，你如果吃这些东西，的确是比较好所以他们有的人研究过，就是说，如果你吃牛肉、吃羊肉你性情还好一点；吃猪肉呢，很容易暴躁这是有的人，就是吃多了以后，他们的确会有一些。当然这不是重点了，但是神 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的确为了他们的健康各方面，而且那时候环境不是那么好，清洁不一定那么好，所以有鳞有刺呢，的确是有一种保护啊，所以这些都是很特别的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啊，在新约上给我们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啊。我们从第十三节看起，好不好？啊，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以前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呢，神赦免我们。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什么字句？然后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晓得这里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与他们立约，因为当时他们不认识自己，就像我们不认识自己。以色列人对神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不认识自己，我们不认识肉体。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我们常常愿意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的结果呢，就是一次两次的失败，到最后我们放弃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肉体来做，但是并不是不做，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给我们力量，会帮助我们来做，但是呢，圣灵要做之前呢，先把我们带到尽头，所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照着行。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摩西就上了山，颁布律法然后带下来，然后呢就双方签字了。你记得那时候立约的血，对不对？那立约的血特别讲到这个，或者我们看一下，我们复习一下也可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就这一段我们可以稍微的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所以第十九章讲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啊，然后神要准备颁布律法，叫他们先自洁三天。然后那时候你看神亲自降临了，第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天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要颁布律法了。你看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整个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知道就开第二十章开始，就开始颁布律法规条等等然后到了二十四章，我们就看见他们开始立约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说第二十四章的第五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你看到没有？就是神颁布律法，百姓说我们都要遵守，好，立约有血，好，一半在百姓身上，一半在坛上，就代表什么呢？双方签了字，双方签了字。 好，那现在回到了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字句是什么呢？这就是代表当时他们在山上说立约签字了，就是这双方都签了字了嘛。你现在签了一个字，然后呢你没有照着律法做到，就怎么样呢？你就变成了欠了他了嘛。对，就今天如果我们双方在立约，然后我有一方毁约了，我就欠了你了，欠了你的债了嘛。所以现在呢，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因为我们都在律法上签了字，我们现在都被这个律法所束缚住了，我们被他定罪了，所以这律法可以来攻击我们了。所以从前的人是怎么样的？从前的人譬如说双方立约，我今天跟你借了100块钱，我写一个欠条给你，我欠你100块，那等到我还清的时候，你那个欠条就还我吗？那为了要表示我还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个字据呢贴在墙上，就代表我还清了。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背景，我就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因为我们都欠了律法的债。但是主把我们还清了，把它撤去，还清了怎么样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把我们为我们还清了这一切，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今天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把我们这些欠着律法的规条字句呢都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我们乃是活在恩典底下。但是这些道理犹太人不懂，当时犹太人不懂，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仍然很多犹太人不懂，他们仍然信奉犹太教，他们不懂的这些道理，他们也不信主嘛，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难处嘛。那当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他们当然没有那么大的清楚的亮光，所以对他们来讲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回到了使徒行传第10章17节，你看彼得三次说不可以之后，那物就收上去了。所以彼得心里面正在猜疑之间，不知道说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所以哥里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就向他说了，有三个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里罗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古所称赞，他们因为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主的怜悯，主的忍耐，一方面看人的刚硬。我们 人都，你看彼得还是圣灵浇灌下来的，有多次曾大用他还这么顽固，何况是我们。但是主一次两次的显出他的恩典，显出他的怜悯，所以终于，现在这些人在到了这个削皮匠家里面，住了一宿，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你看在这个地方有削皮匠，这个本身就是处理皮革的，就是不洁净的一个人，然后有彼得这个大使徒，然后还有三个外邦人能够住在一起，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不容易的突破了。然后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去，所以这里有，我们知道你读十一章的时候有六个弟兄跟他同去。彼得知道这次去不得了，回去会有很大的难处，连他自己都不愿意去，何况他如果真的去了回去怎么交代，所以带了六个弟兄去做见证。又次他们就进入该撒利亚，哥里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里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去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所以你看彼得不管他是多大的师徒，他知道，你看他的从他各样的失败里面，他知道仍然是人，没有任何可以骄傲，我没有一个人任何人可以骄傲的。然后他说，彼得和他说话，说着话进去，竟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所以彼得还是怕，你看一开始就讲我们 不应该跟你们在一起，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你看他这里讲到了无论什么人呢，这里的无论什么人是说到什么？事实上神的救恩是为着万人的，所以一方面来讲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万人所有的人，神愿意万人得救，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可以得救，都不能看作是俗的，当然人还需要自己的意志拣选，我相信。所以你看就好像救恩已经完备了，就在那边了，问题是你要不要去取用，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而已，所以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彼得也不清楚啊。那哥里流就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里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你看这个人虽然不认识主，他敬畏主，敬畏神，但是他的祷告他的周济达到神面前，神亲自引导他去寻找彼得，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鼓励也好，警醒也好，如果我们真心寻求他的，彼得寻见，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可能有失败有挫折跌倒，但是呢我们仍然不灰心，我们仍然艰辛来寻求他，依靠他，他一定会亲自来引导我们，你看就像他引导哥里流，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你看看这个人是一个义人，是一个虔诚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周济达到神面前蒙神纪念的人，但这个人呢仍然需要福音。如果他没有福音，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虔诚，他仍然要受审判，但是他的审判呢乃是按着他里面的光来审判，他是属于没有律法的，有律法人按照律法来审判吗？没有律法人按照良心来审判，他仍要受审判。所以不是说一个好人一个义人一个虔诚甚至祷告人就可以了，你仍然需要主，人若不借着主，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他愿意来听主所吩咐的一切话。所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的。彼得讲这句话其实有意义的，因为犹太人都把自己看得比较高，他们是神的选民，但在这里呢看见神不偏待，意思是说呢，其实在神的眼中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律人，神是先拣选的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是从的确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神是先拣选，并不代表他比别人更优秀，从我们属世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确优秀，你看多少各行各业的精英都是犹太人，但在神的眼中，从神永远的眼光来看呢，神没有偏待人。我们或者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二十二节啊，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的确神拣选犹太人，然后神 把救恩给了他们。但是呢，这并不是他们骄傲的理由，神不偏待人。所以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27节，耶稣对他说，马可福音第七章27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可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也是讲同样话，因为救恩要先从犹太人出来，这是儿女的饼，而且让他们吃饱，所以不要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这个迦南妇人很有信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啊。所以他降卑他自己，他承认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狗，我们不洁净，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吃一点碎渣了。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所以儿女的饼给狗吃，所以一方面来讲，你看在当时犹太人看外邦真的像狗，因为他不洁净，就像他们说吃的一样不洁净的。但神已经洁净了，神没有偏待人。他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主的确悦纳各国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但这些人仍然需要福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然后彼得特别讲提到他是万有的主，所以你看见彼得现在有启示了，一方面他讲的福音是他以为是为着这个犹太人而已，但现在呢，他是万有的主。所以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上了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而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救赎。所以你看彼得在这里所讲的道，基本上啊，还是主要还是以犹太人的那种话来讲，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怎么传，因为这个太难了。但是呢，圣灵自己做工了。一方面来讲，你会发现啊，彼得讲了半天好像没有进入真正的主题，所以圣灵给他打断，直接插进来。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彼得该讲的也讲完了，就是他所知道的他已经讲完了。但是圣灵这个时候呢，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表示彼得还没有说完呢，圣灵打断他了，圣灵就站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彼得可能不知道怎么结束，但是圣灵帮他结束了，降在一切听到的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在犹太人身上，现在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这两次圣灵的浸，圣灵的浸把他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而且呢都不是借着按手。所以你看这两次都是圣灵自己做的。但是你看在撒玛利亚跟后来你看保罗去以弗所的时候是借着按手，所以你看这两个呢是最主要的，因为他把外邦人跟犹太人浸成一个身体，而且都是圣灵自己做的。 如果不是圣灵说要彼得去按手的话，彼得不敢按手。所以后来彼得在解释这件事情说，他如果不是圣灵自己做的呢，我是谁啊？我能够拦阻吗？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所以你看，方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来是称赞神伟大。所以方言不是没有意义的，方言呢是在灵里面啊，或是发表出来，在灵里面来称颂主、高举主，因为圣灵乃是高举我们的主。所以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因着彼得看到了这个呢，他才敢给他们受洗，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你看现在他们彼得跟他们一起住了几天呢，吃也吃差不多的东西，这些不得了了、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很难的，对不对？后来我们看见好多的情形就发生了、哦、或者我们先看下了，首先看加拉太书，我们刚才所看过的、哦、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你看这已经过了又很一段时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基法的彼得，因他有苛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人未到一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其实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庄稼，甚至连巴拉巴也随庄稼。所以你看见啊、哦，这个遗传多可怕、哦、还有了人多可怕，人经过那么多年，他明明知道这是真理，仍然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人真的是非常的软弱、哦、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的刚强、哦、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退却了、哦、所以你看一个这么重用的使徒，经过这么多年了，仍然在他身上有这个阴影在，你就知道这多难、哦、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啊、哦，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起啊。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我们当时指的保罗他们了啊。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你看，雅各是耶路撒冷的那个柱石啊，长老们都是他们那些连长有生命的人啊。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只是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呐、啊！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几万人，到这个时候仍然为律法在那里热心，遵守律法。你可以看见这个多难。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你看保罗都妥协了，保罗因为受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的压力啊，带着四个人准备在祭坛上让祭司来献祭，还在献流羊的祭。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保罗不是不知道啊，但是神救了保罗，后来把他抓起来了嘛，所以没有献祭啊，所以神亲自做嘛。所以你可以看见啊，我们人的天然根深蒂固啊，多可怕啊！所以主一直在强调，你们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真的，我们离了主，我们能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属灵的价值。我们离了主，就算做了工作， 也没有价值。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曾经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出去，不是神感动他，他出去了，也有好几千人得救，也有好几千人得救，出去回来以后主责备他，他说你虽然知道那么多人得救，但在我的眼中你所做的没有价值。这是这个有名的传道人自己做的见证，因为不是主发起的。所以主不是看我们的工作，主是还是看着我们是不是依靠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真的是好难，我们有的真的是很难。好，到第十一章了，我们来看见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所以你看他们这奉割礼就代表他们对律法很热心的，因为以往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没有问题，都受割礼，生下来就受割礼，都是遵守律法。现在呢，你看因着割礼流如果没有处理好，他们现在会分裂的。所以割礼流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了，对他们当时。所以如果不是，所以我刚才讲，如果不是神把彼得带到了约帕，让他有这个意向，他真的不敢来，旁边都是这些人，说你怎么去啊？所以圣灵做的实在很奇妙。他说指责他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你看这是很厉害，这违背律法。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后面的我想我就不读了然后第十节好了，这样一连三次就收回天上去了。所以你看见他是从天来的，也回到天上去的，所以整个教会是属天的他好，第十一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所住的门房前，是从该撒利亚才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他们都进了那人的家。你看这是见证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所以你看天使要做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你看天使叫人来传这个福音，叫他得救。我一开讲意思说我还没讲完呢，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你看，如果不是圣灵做，真的没有人敢做这件事情，彼得都不敢做这件事情。他说我突然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啊，能拦阻神呢所以如果不是圣灵降下来，你看即使你有这个意向你就做不下来所以你看这完全是神做的所以当人实在够不上的时候，圣灵能够补足我们，带我们能够做起来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换句话说呢，也不代表说他们都同意了但是不说话了，只归荣耀与神，这样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你会发现当保罗到外邦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各个犹太会堂很多犹太人可能还包括信主的，他们仍然守犹太教律法的仍然在逼迫保罗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到了第十五章又一次大的辩论，保罗跟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争辩。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就讲到我们人人的天然多可怕多深另外一方面看着圣灵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 我们常常说到啊，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自己，我们盼望来是在乎神。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我很喜欢这句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他手中被制作，做得越多越好，越深越好。也许我们都要经过苦难，经过破碎等等，但是呢，我们既然拣选了这条路，我们就学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要带我们到尽头。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你的话真的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也盼望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恩高的教训常常教导我们，不让我们放松，常常约束我们，管教我们，不让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让我们让圣灵担忧。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再来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